今天罗牧师正道的题目是你需要耶稣，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鱼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往险一避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裸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到，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早安。感谢主带领我们在今天，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来读他的话，从圣经里面所记录的这一段故事，耶稣基督的故事，我们来认识他。他一开头他就讲到耶稣站在湖边，在哪里呢？这边写的是格尼撒勒湖。格尼撒勒湖啊，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加利利海。如果你从这个名称呢，加利利海这个名称，那你就会感觉到那个地方那的确是大，大过湖啊。格尼撒勒湖，我们有时候想湖啊，相对的比较小，海呢就比较大一点啊。的的确确，加利利海大到一个地步，甚至有潮汐啊。如果湖泊池塘很小，不会有潮汐的，大到一个地步。潮汐，这个地心的吸力，月球的引力就会带来潮汐的变化了。还有呢，那个地方是在群山之中，在哪里？在现在以色列人的北边，在群山当中，高地群山这当中的一个挖下去的海湖泊，湖光山色，那美不胜收了。那一天我相信跟我们今天的天气大概差不多一样。我们今天天气很好啊，诸位，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今天天气一大早，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星期天，礼拜天。那一天我相信也是啊，叫做什么云淡风轻，是一个这个又有湖光山色，又是一个晴朗，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有许许多多的人跟着耶稣，所以这一段故事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开头就给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在我们的想象里面，我们可以画出来的那一幅图画是什么样的一幅图画呢？是在这个山坡地，滨湖滨海的边，山坡地上面簇拥着许许多多的人，这里面讲说众人拥挤着来做什么呢？那我们常常看到百货公司减价的时候，那个店的门口就簇拥着一大堆啊，要去什么？要去血拼的人啊！我起先呢看不懂血拼这两个字，以后才知道原来是 shopping 血拼。那很多人一窝蜂的是看明星、看歌星、看影星，或者是赶着去这个减价，大减价。这里面众人簇拥着很不一样，他们不是来看明星的，他们也不是要想办法来抢购什么样廉价便宜好的东西， 他们是簇拥着要来听上帝的道，这一句话就深深吸引着我的注意力，这很特别的。众人簇拥着要听上帝的道，听耶稣基督要传讲一篇的信息，要听耶稣基督口里面所教导出来的话，所带给他们的安慰，所带给他们的劝勉，这是很难得的。我们现在很少很少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现在众人簇拥着是想一睹那个明星的风采啊，簇拥着是想听听歌星他们的献唱，簇拥着是想看这个电影的首映礼等等啊，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代到底是进步了还是这种变化了，我们这个留给大家自己去推敲去了。他们要听上帝的道，耶稣基督在那个情况之下随机应变啊！我们的主很有意思，濒临湖边就是这个山坡的斜坡地，他看到湖边呢，正好有打鱼回来，正在那边整理着要歇息的那些渔船，他就上了一艘渔船，叫这个打鱼人家把船移开了，离开岸边一点点，结果呢就成了一个天然的讲堂。这是天然的讲堂，你看我们常常去大的礼堂，你看啊，这个座位呢像这个电影院是慢慢慢慢斜坡斜角上去的啊，人坐在这边，讲堂是在底下，所以众人要看讲话的人看得一清二楚，讲的人他面对出去就看着全部他的听众。耶稣基督就坐在船上面向着众人来传讲，这是一个天然的礼堂，我们的主坐在船上向他们讲。犹太人的规矩讲堂讲课是坐着的，不像我们现在呢学生坐着，老师呢站着啊。我有一次在北美讲课的时候，是一位这个老牧师那时候都已经70多岁了，他讲课一连3个小时，那个课是3个小时当一个单元的，他坚持他要站着，学生都坐着，他自己要站着。为什么？因为我们传统讲道的人站着，讲课的人站着，听到的人坐着，听课的人坐着，这很不一样啊。这个其实连李总理他要在国庆群众大会，他也是我们看看啊，一站站好几个小时啊，那其他人全部坐着。有时候我在想，坐在那边听的人还可以上个洗手间去喘口气，那站在那边讲道的人，讲这个演讲的人不晓得该怎么办啊。但是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讲道讲课拉比是坐着的 ，equal right，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啊。那么耶稣基督他讲。但是重点啊，这个好像是做一个这个开场，做一个谢字，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坐在耶稣旁边的那一个人身上。你说坐在旁边的那一个人是谁？这个人很特别啊，这个人是强迫中奖，他原来是打了鱼一无所获，到了岸边准备晒网，准备歇工了，这一天白费了，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收获，时间也到了该休息了。那个时候大概是晌午的时候，太阳都已经出来了啊。那他是想要休息的人呢，结果摇身一变变成讲道者旁边所坐的那个人。你要知道，如果李总理演讲的时候坐在他旁边的那个坐的那一次主席嘛啊，那个人是个贵宾啊，那个人是身份很特别的等闲人，你能够坐在李总理的这个旁边啊，他演讲的时候你坐在那边，等闲人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位置的。现在这个人呢叫西门，叫彼得，他摇身一变从渔夫变成这个讲道者旁边的一个贵宾，他在那边听。这一段故事也很特别，这段故事啊，他也没告诉我们耶稣讲些什么，虽然没有讲，不过也给我们一些空间，让我们能够天马行空，我们从耶稣在不同的场合他所讲，他所教训，他所安慰， 他所劝勉的那一些信息里面的内容，我们做一些揣摩，做一些推敲。我相信耶稣基督他传讲要传天国的福音，他带给犹太百姓的呼吁是你们要悔改。为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要预备自己，你们要迎接你们的主。我相信所讲到的一些内容的主轴都是在这里，听得最清楚的没有别人，就是西门彼得，跑不掉啊！他也不好意思在船上打住。为什么？上面岸上面所有的人的焦点除了耶稣就是看到他啊，所以他无所遁形了，一字一句全部听到里面去。这整个故事的发展很有意思，整个故事的发展好像没有摆太多摆在讲到的事情上面，他就进到了接下来的事情了。你知道打船打鱼的人家通常什么时候去打鱼啊？通常什么时候？都在黎明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这个鱼经过一个晚上啊，黑没有光，暗暗的，就他们通常都休息了，也没有吃东西。等到慢慢慢慢曙光出来的时候，或者是还天还暗，这个打鱼人家船上面就插着那个火把啊，这个灯光一照啊，鱼就通通浮上来了。鱼浮上来一则是什么？一则是要换气啊，他们也需要有一些，因为经过一个晚上啊，温度下降，没有阳光，那个氧气的寒度浓度会降低的。然后到了太阳上升东升了，再照射，然后整个生气再重新生气盎然，好像大地又活过来的那个时候啊，那有很多的这个食物啊，大鱼吃小鱼，小鱼一样就吃虾米嘛，他们要浮到上面来吃那个浮游的生物，要换气。那个时候是打鱼最好的时候了，没有人这个大白天中午12点跑到那边去打，没有的。在那个时刻他们去打，彼得跟他的同伴，我们这边看到的另外两个名字，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他们是大概同一个 渔船公司的啊，当然那时候没有公司了啊，不过他们是一起打鱼的伙伴，一块儿去一块儿回来。那一天真不巧一无所获，你不要小看他们哦，他们是生长在湖边，生鱼丝长鱼丝，喝的水就是加利利海的湖水，他们靠以谋生的就是他们的这几艘渔船，靠的本事就是知道什么地方是鱼这个多的地方，鱼群多的地方能够打鱼啊，能够养家，能够维生的。他们最了解加利利海那边的整个的生态，整个的水草，整个的鱼群寄居的地方，他们是真正最有本事最了解当地的这些打鱼人家。但是那一天不巧没有什么东西，所以耶稣借着他的船讲了道，回过头来就跟他们讲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你知道耶稣讲完道，耶稣不是三两句话啊，这个五分钟十分钟，我相信耶稣一讲到起码大概也有个一个小时，也有个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可能还有问题解答，那这时间拖起来就更长了。那整个一讲讲完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已经上午了，那么讲完大概什么时候？差不多都要中午了，这个日正当中啊，烈日当头，这个时刻去打鱼哪里打得到？彼得心里面最了解这个地方的一草一木啊，他最清楚的，哪个地方这个水深浅呢？哪个地方有水草？哪个地方鱼群会多？他最了解，他是什么？他是专家，真正的专家，有本事的人啊！你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真的都是讲究专业专家吗？你要有什么事情，你得去问问专家了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地方啊，一大片的草原，他想要发展成为一个牧场。哎呀，他想我们要好好干一番事业，那当然要去请教专家了。从农学院那边找到一位哇，有具有农学博士的啊，请他来，请他给一些意见。 怎么样我们好好来经营这一个地方，把它变成一个农场啊，变成能够畜牧业能够发达啊。结果那个人来一问一听，他说哦对不起啊，他说我不是研究，我的这个博士学位不是研究怎么弄牧场的，我是专门研究牛的。还有那个牧场的主人一听有一点点失望，不过也可以也可以，因为我们反正牧业嘛，这个畜牧业当然有牛啊，我们怎么样，那请你告诉讲一讲这个牛啊，我们怎么样来养殖牛好了啊，免得你白跑一趟啊。这个人说不，我研究的牛呢，我专研究牛的胃。哎呀，这下子这个专业太专了哈。那也好也好，既然既来之则安之，你都来了嘛，那请你啊就就着你的专业来告诉我们那牛的胃怎么样。他说不，牛的胃一共有四个，我研究第二个。哈哈，我就这是专业，是现在这个时代啊，什么事情都讲究专业的嘛。那个彼得雅各约翰那是真正的专业 professional 啊，虽然他们没有一个 degree， 他们没有放帽子，他们是土生土长，但是土生土长的人最了解那个地方，最了解什么时刻去打鱼，最了解到什么地方去打鱼。所以他们心里面，我相信圣经里面路加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一定可以揣摩得出来啊。虽然我没有问过彼得，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碰到彼得，我们会问他说，彼得啊，你老实讲，你好好讲啊，你一定心里面会嘀嘀咕咕的，有没有？然后讲实话，他一定说有，心里面嘀嘀咕咕的说，哎呦，哪里这回事。所以你看彼得怎么回答，彼得怎么回答，我们来看一下哈。彼得第五节，彼得对回答耶稣啊，他说夫子，这个夫子啊就是有教授的意思的，就是有什么，就是有老师的意思，就是有先生的意思。他说老师啊，我们整夜劳力啊，没有打着什么呢，你讲到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哎呀，我刚刚就坐在你脚旁，我就听你整堂的道，一字都没有漏掉，我躲不掉嘛。那你所讲的我全部听了，我还是呢近水楼台啊先得月。为什么？你传过去的那个音波啊，我先入我的耳。你讲道我绝对佩服，这是你的专业啊，你的身份是这样子的。但是他心里面有一句话没有讲的，就是打鱼是我的专业，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搞错啊，这个地方是我的地盘呢，这是我的地盘。这个夫子老师啊，你的专业在讲堂里，你的专业是来教导来教训来劝勉，但是我的专业是在这里。哎，所以彼得呢，我觉得彼得是很客气啊，他有一种尊师重道的这种基本的这个道德品性，我相信有的啊，很淳朴的人，打鱼人家很淳朴的人，所以口里面没讲，心里面嘀咕，我是这样想了啊。假如是我，我一定心里面会嘀嘀咕咕的，所以我也以我这个小人之心来剁他的，剁他的腹。我相信彼得他心里面一定嘀嘀咕咕的，他想说有没有搞错啊？这个地方是我的地盘，这是我的专业，我的专业，你的专业，我佩服你，我的专业，哎。也请你尊重我好不好啊，心里面没讲啊，口里面没讲，心里面嘀嘀咕咕了，他就没有把话讲死。他说但是呢，你既然这样讲啊，但是你既然讲，我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所以呢，他们心里面在想，哎呀夫子啊，等我们去下了网，我回来啊，那时候我再跟你讲，那时候讲我就振振有词了。因为什么？我下了网打上来是空的，是什么都没有，一无所获。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打鱼的时候嘛，我们该打鱼的时候我们出去打，打鱼打了半天回来什么都没有。那现在呢，我给你面子，这么多人都簇拥着要听你讲道了，我怎么好当面顶你的嘴啊，是不是？我也帮你留一点面子啊，到时候等我打回来了啊，那时候是我神气啊，你要听我的了，你就会明白啊，为什么我这个时候这么样勉勉强强，但是我依从你的话，我就去下网好了，很勉强的。所以他就去了，彼得他就去了，西门彼得去了，去了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刚刚读到了，哇，这一件事情我相信一定是彼得 从他从小开始跟着爸爸一起去打鱼，跟着哥哥一起去出海，自己开始立业，自己当家打鱼，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为什么？因为他这边如果是一个平平凡凡，就是他平常所打的鱼货量的话呢，也不会让他有这么样的一个反应，这么样让他在意外在惊讶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反应。你看他打下去拉上来是满满的这个一网的鱼，装上来啊，这个网都要破了，一艘船装不满，一次下去装两艘，哇，打买就要买一送一哦，真是大减价，买一送一弄，让彼得在这个时刻，他脑筋里面开始在有很大的改变了。原来他想回来的时候啊，现在换着我的专业，我来教你一两课好了。刚刚听你讲了一大套，现在换我来讲，结果没想到他现在。他突然有个觉悟了，他有什么觉悟呢？我们注意他所讲的话啊，我们从这些用词用字里面呢，一两个小小的变化里面所隐含着的整个的心路历程，那个心电在那边急转的，那里面可以讲出来千言万语哦。他一两个字所隐含着的，你看他回来之后怎么讲？好不容易折腾了半天，招呼着另外一艘船来，装满了，把拉上来的鱼装满了两艘，这两艘船都几乎要沉了，这么多的鱼啊，回来耶稣还在船上面跟他们一块儿去啊。我在想，我们中国 古人啊，这个好像苏东坡写三国的人物讲什么呢？讲羽扇纶巾啊，这个风流倜傥啊，羽扇纶巾。我相信耶稣啊，那个时候坐在船上面啊，就有点像这样子哈，羽扇纶巾啊。他大概彼得大概不了解耶稣，但是耶稣老早就已经知道彼得心里面在想些什么了啊。彼得想说，我等我回来啊，我要你好看啊，我要你听听我给你的一些经验的分享。但是耶稣基督说，我早就知道了啊，我就等着，我们大家出去打鱼回来，我们等着看。那彼得的回应是什么？你来注意哈，第八节，彼得的回应是，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句话老实讲啊，不太容易懂，的确确不太容易懂。是不是耶稣刚刚讲的那一篇信息对罪的责备非常的严厉呢？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应该还没出去打鱼的时候，彼得就已经俯伏在耶稣的跟前承认自己罪孽深重。你这么样一位圣洁，这么样一位公义的夫子老师，我怎么配在你的跟前呢？应该那时候就有这样的回应了。另外再说，他们出去就只不过是打鱼，打满了两艘船的这个鱼货量回来啊，那么跟彼得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要耶稣离开他有什么相干呢？啊，这句话老实讲是有点不太容易让我们抓住，让我们明白。我自己也为了这一段话好好的这个自己去体会，自己去分析推敲，我相信我大概能够明白彼得的心了，大概能够感受得到了。你注意看啊，他的称呼，称耶稣的称呼不一样了。前面是说教授啊耶教授，耶稣啊，教授，老师，先生，那当然也是很尊敬的称谓了，称呼你是先生，称呼你是老师。但是现在呢，他的称呼是什么？是 the Lord， 主，称呼主，主的身份很不一样的了。主的身份 表明西门彼得这个时刻他对耶稣的身份有了一个提升的。往往我们在听着福音，有人介绍让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就有不一样，对耶稣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在我们的心目中他就有某一个地位，在我们脑海里面我们就对他有一个定位，大概他是这样的一位人，他是这样的一号人物。但是我们的初初的认识，初初的印象可能都很片面，只有从某个角度而已。可能我们认识的耶稣是什么？他是一个大医生。可能我们认识的耶稣，有的人认识的耶稣好像一个魔术师啊，有的人认识的耶稣就是一个，好像这边所讲的一个夫子，一个拉比，一个老师。有的人认识的耶稣就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那你翻遍圣经，特别福音书里面啊，让我们看许许多多到耶稣跟前，不论是跟从他的或者是反对他的，那么对耶稣都有一个他们的角度，他们的定位啊。有的人想，他从来没有戴过方帽子，没有穿过学士袍，他没有上过学，他哪里能够讲得出什么什么名堂什么东西。有的人听耶稣讲又感觉到哎，很不一样，虽然他没有上过学，但是他所讲的跟学堂里面的老师所讲的很不相同，因为他所讲的里面有权柄。有的人看想说，他的出身，约瑟的儿子，他的兄弟姐妹我们都认识，他怎么会是弥赛亚，怎么会是基督？哎呀，各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认识。我相信彼得对耶稣的认识也很类似，他对耶稣的认识，他认识到耶稣是一位会讲道的人，他认识耶稣是他的话语里面有内容有权柄的人，他也知道犹太的百姓很喜欢听耶稣的讲道。换句话讲，在众人当中，耶稣是一位到处受欢迎的老师，一位这个讲道者，这也很难得的。彼得的认识很可能就到这个地方而已，彼得对主对耶稣的认识大概就到这个地方。你是有学问的人，你是讲道有权柄的人，你是言之有物的人，你是广受欢迎的一个这个 public speech 这个 speaker。 但是你怎么是我生命里的主呢？我愿意在讲道的事情上面，我愿意好好坐在你跟前来听你，但是我自己生命里面有我的版图，有我所属的地方，有我的专业，有我自己的本事，这个地方对不起，这个地方我做主，别的地方讲堂里你做主，我好好当学生听你的教训，有关于律法，有关于天国的福音我听从，但是呢，这个地方是我的，这个地方我当家，我做主。但是这个时刻彼得的改变，他真正认识到这一位啊，还不单单只是动口讲道的人而已，他实实在在是主的身份。原先我所想要保留，原先我认为这个专业不属于他，原先只不过各有各的这个分界，各有各的专长，互不侵犯。但是到这个时刻，经过这个转变，尤其是在他出海之前，心里面的嘀嘀咕咕，心里面的那种怀疑，那种一百个不愿意，在那种这种整个的态度底下相对照，所带来的冲击就更大，所带来的转变让我们所感受到的就特别的这个突出，特别的突然，特别的突出，特别吸引我们注意。他称呼耶稣的称谓都改了，主啊主啊。他认识到什么？他认识到这一位在我面前，就在我的船上，用我的船做讲台讲道，这件事情
原先就当作是一件很突发很偶然的事情，现在突然觉悟到不是一件突发，不是一件偶然，不是一件随机的事情了。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这样讲啊，我们今天会碰面，你哪里来？哦，我从福建来。那你呢？哦，我从海南来。那你呢？我出生在槟城。再你呢？我从台湾来。再来从北美，我从世界各地来，在这个小地方碰面，哎呦，我们很有缘分，这是我们华人呢、啊、根深蒂固的一种很自然的反应，都认为是一个很不是我们自己安排，刻意来安排我们今天聚集在这边，我们彼此认识，彼此碰面。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一位我们生命的主宰，你认识到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他的引导，都有他的安排，那个时候你的感受又不一样。你知道不单单只是我们口里面所讲的缘分的问题而已，乃是有上帝的心意，乃是有上帝的安排，乃是有他的引导。所以今天我们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我们竟然在南洋这个小小的小岛的这个小小的地方，我们会碰面，我们会认识，我们从这里面我们来认识在我们生命里面引导我们眷顾我们的这位主。彼得在这个时刻，我相信他有这样的一个觉悟，他这个时刻他的整个的心灵他明白过来，他感受到在他眼前，他原来当作只不过是一位有学问的老师，会讲道的这个的传道人，就只不过是这样子一位啊，他的身份很不一样啊，以为是如此，现在才发现好像还更多，还更出乎他所能够原先所预料所预想的。原来这一位在课堂里面讲道的人，竟然连我的专业他都能够超越，连该吩咐我出去打鱼特意借着这件事情要开我原来闭塞的这个眼睛，这个塞满的茅草的这个房子，这茅塞顿开啊，眼睛好像被打开，能够看得清楚，心灵里面能够被清理，清理干净，能够容纳对主的认识，对主的尊重。所以他这里面他称主啊，他有一个觉悟，这一位不是普普通通的人，这一位是一位圣洁神圣，是一位有能力大能，是一位好像整个自然界都在他底下受他来管理，受他整个的这个辖管的这样的一位主宰。那么我在他的面前我算什么？所以我相信这里面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感受，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搭飞机坐在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我们出外旅游，在某一个这个外面旅游的这个观光的景点碰到了一个人，就只不过把他当作是一个普通的游客，当作一个普通的旅客，但是一旦交谈之后，再一换，再交换名片，一看，哦，这个人的名片大有来头，那个时候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原先就只当作是一个普通的旅客，因为我们有缘分，今天我们坐在格林的位置，我们同一同到了某一个地方去观光去旅游，但是等到言谈之后，对他的渊博的学识啊，对他的见解，对他的谈吐，对他的风度，你有了一些认识，慢慢慢慢，你最后会感觉到肃然的一种肃然起敬的这种态度油然而生。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那这里面所提到的彼得在耶稣的面前有一个觉悟，你是主，我这么卑微的人，我还以为这一块地方是属于我的，我在这个地方称主称王的，原来你在全地都是真正主的地位。所以很自然很自然，我们会感觉到一个不配的感觉，我们会觉得我们不配， 我们会认识我们自己的卑贱，我们会认识我们尤其是刚刚在心里面对他的不敬，可能里面有很多的懊恼，可能里面也感觉到有一点点庆幸，幸好我刚刚没有脱口而出，现在我都无地自容。哎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基督对他怎么讲呢？耶稣对他们说，对彼得说，不要怕，不要怕。这一句话很特别的，圣经里面有好几次用到这样的句子，什么时候讲呢？都是在人与上帝，人与天使，上帝所派的使者在面对面见面的时候，天使或者是显现的上帝所讲出来的，不要怕，只管信，不要怕，不要怕。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拣选你，他的恩典已经荫庇着你，你要领受上帝所给你的特别的特别的托付。保罗到一个地方讲到碰到很大的阻力，心灰意冷的时刻，在夜里面上帝向他显现，告诉他什么？一样，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不要怕。这一个句子的很特别的，不要怕，从主的口里面所讲出来，不要怕。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你要得人如同你现在得鱼一样，以前是打鱼的渔夫，得的是鱼，现在你跟从我，我要差派你成为来传讲福音的使者，去把人带回来，把人带进到天国里面，把人带进到上帝的恩典里面。这个故事就这么简单，但是我相信里面可以给我们的继续思考的里面的线索，里面的内容丰富的不得了。我今天为这个信息，为我们今天讲到取一个题目，叫做你需要耶稣，你需要耶稣，你需要耶稣五个字。这五个字啊，从主上面呢又可以变成两种，你需要耶稣，耶稣需要你，到底是哪一个？从你讲话的口吻又可以变两个，你需要耶稣啊，一个问号，你需要耶稣，一个惊叹号，耶稣需要你，耶稣需要你，这很不一样嘛，是不是？所以今天所定的这个题目啊，变来变去就至少有四方面的意思。那你说跟这个这一段讲到好像有点不大，跟这篇的这个经文不太配合嘞？为什么？我定的题目是你需要耶稣，你看一看啊，你感觉到彼得的反应呢、啊？他是请耶稣走哎，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好像言下之意他请耶稣走嘛，怎么会说是彼得需要耶稣呢？如果真正需要的是他，一定抓住耶稣，耶主啊你不要走，不要走，太好了太好了，怎么样好啊，你我们合伙，我们合伙啊，你出主意啊，我出劳力，我们弄一个连锁公司发财啊，我就在加利利湖旁边啊，我们到处打鱼，鱼多了我们就开生猛海鲜店，好不好啊？啊，我们可以选好一个名字啊，到处观光景点，我们发大财了。但是彼得不是这样子的反应呢，彼得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讲法，彼得怎么讲？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感觉上啊，跟你需要耶稣这个彼得的反应好像不大对劲了、啊，不大这个登对的样子 啊。反过来是耶稣对彼得讲说你来跟从我，好像是耶稣需要他们啊，耶稣需要他们啊，感觉上是有点不太不是很吻合的感觉啊。老实说啊，反合的意义就在这里面让我们看来了。反合的意义，耶稣需要我们吗？耶稣全地的主，耶稣是生命的主宰，造物的主宰，至高的上帝，全地的主。这个全地的主的意思就是他是拥有者，他哪里在乎你我一个两个。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看到耶稣呼召人来跟从他，耶稣言下之意好像耶稣需要我们， 他不需要我们，但是这里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的发展好像他需要我们。这里面 表明什么？这里面表明他的恩典，这是恩典，他的恩典临到了彼得，恩典临到了这个约翰，临到了雅各，要他们来跟从他。因为人不认识，人凭着自己的心思意念，凭着自己里面的这种骄傲，凭着自己所以为的本事，不会认识耶稣真正的身份。耶稣怜悯我们，透过这么样一个简单的过程，而且呢就打在彼得那最节骨眼的上面。为什么？因为彼得最自豪，最自夸，最认为有本事，最认为出类拔萃的，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打鱼的事情上面。一辈子，他那个时候大概30多岁40岁吧，那么这整个从小到大都是靠打鱼为生，整个地区最了解，了如指掌，那也最感到自己的神气骄傲。耶稣基督就在他最以为自己了不得的这一块地方，让彼得认识谁才是真正的主，谁才是真正的专家，谁才是真正有本事的那一位，就在这个事情上面折服彼得。所以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恩典。你说你需要耶稣吗？我老实讲，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在我们原先的光景，原有的我们的，不论是我们的人生的经历，不论是我们怎么样，这个多高的学识，按着我们自己天然自己的本性来讲，没有一个人能够，没有一个人会愿意承认说我需要耶稣，没有。那真正我们认识说我需要耶稣的时候，那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人所产生的回应，这就是信仰。我们所以会明白我需要耶稣，那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先临到了我们。所以这一段故事，小小的一段故事，好像读了不怎么显眼啊，就这样过去了。有时候我们如果不好好的细细的来挣扎来揣摩，有时候也会想说奇怪啊，为什么彼得的反应会说你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哎呀管他算了，就读过去了，就不会好好再继续细细的推敲啊，细细的这个思前想后，找到真正的原因。我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也只不过是从某一个角度，诸位再读再咀嚼，再在心里面来琢磨，你可能会有更多更深刻的体会。但是无论如何，我盼望我们在这里面能够看到它里面的反合的意思。反合的意思就看起来好像不对，其实正是那个意思。看起来好像是彼得要耶稣走，他不需要，但是真正最不需要的，最不需要我们的耶稣，他给我们恩典，要我们跟从他。感觉上好像他需要我们，但是因为他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才能够来跟从他，我们才能够像这边所讲的撇下所有跟从耶稣，这就是奠定我们的信仰，因为有他给我们的启示。上帝的启示不一定用个大扩音机在我们的耳边告诉我们，不是，他很可能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某一些经历，透过这些经历来改变我们。愿主能够用圣经里面所记录的故事也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他，让我们也从内心中油然产生出认识主啊离开我，因为我不配，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因为我是曾经藐视你的人，我是曾经不认识你的人，我是曾经小看你的人，我是曾经背弃你的人，但是如今我的眼睛被打开，我心窍被照明，我能够明白，人需要你，主啊，你来吸引我，把你的恩典给我，让我们能够跟从你。